感谢天父，谢谢耶稣。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和本修订版。然而你们能和我分担忧患是一件好事，这个是保罗写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一些财经上的支持。然后十五节说，腓立比人呢、啊，你们也知道，我开始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在收支的事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所以他的压力就是在这里了、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和他一起分担、这个收支或者说给予和领受，其实就是重与收的原则嘛。所以在这里呢，只有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啊，所以保罗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什么事情啊？就是给予和领受、重与收这方面呢，他们参与到这一块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原则，神的话语的原则，重与收是一个属灵的律，是神的原则，神的话语的原则。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当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去做交换生的时候，从这里他去浙江大学，在那个时候他压力很大。我说为什么？什么事？他说因为他去到浙江大学做交换生呢，他的那组人呢、其他的同学他们不是很勤奋呢、做作业嘛，集体的作业，其他的组员不是很勤奋。我说那你怎么做？他说我自己做咯，他们不做。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重与收的律，他说我做咯，其他人不做。如果没有记错，那个组里面其中两个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这里呢，教会为他祷告，我们相信是神的旨意让他读这里的这个大学，后来他去到浙江大学做交换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他面临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呢，他有神的恩典呢、而且经历这个整个过程的同时，他也累积了一些经验他经历什么呢？他经历就是这里新加坡的学生去到那个浙江大学啊做交换生呢，他们也不愿意，他们得过且过了他没有办法嘛，其他的组员不做，他就只好做了嘛。所以当神带领他去那里，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带领他去读这个国家的一个大学啊，然后去浙江做交换生，肯定是有神的恩典了嘛，神带领就有神的恩典了嘛，是不是？他有恩典经历这一切，而且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如果别人不做，连他也不做，那么就拉倒了，是不是？记得哈，有恩典，他有恩典，他也有经历，实际经历。这种实际经历不是通过书本啊、教本书累积的。阿们。有一些知识啊，从神的话语你可以知道，但是有一些经历呢，是你自己亲身经历你才知道的。Amen, 所以神的恩典是在他的身上的，而且他也凭信心行的，有神的恩典他也凭信心去，然后呢他就克服了在那个时候呢他面临的问题了。现在你知道他公司给他奖学金去外国读硕士吗？我知道是神让他去了，是神的旨意。其实之前呢他想要去美国的，可是我告诉他说不要去美国去荷兰。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跟你分享这里的另外一个弟兄的他的故事，我跟他说不要继续在外国公司打工了，去本地公司。所以回到这个弟兄他去荷兰读硕士，然后你知道啦，读硕士他们也有作业要做的嘛，也有很多作业要做。其中一个作业呢是有印度人、印度同学在里头，另外一个作业呢是有欧洲国家的那些学生。现在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他现在又做另外一个作业，是跟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组，其他的组员呢，那些学生都是有洋人欧洲，他们都不愿意做这么多的得过且过的那种态度，做得越少越好的那种了。所以现在他又再一次的面临这种压力了。其实他到浙江大学那边做交换生的时候，神给他恩典，他也有经历，有实际的经历。现在呢他在这里呢又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组员，一个同学说，因为他们是欧洲人嘛，他们说我放假了，放假就不要来吵我，不要来打扰我，就是这种态度嘛，怎么办？所以我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没人做，他们不做我做咯，是不是 难道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要去做他陪读妈妈吗？不，我要讲的就是你要祷告神的计划，你最好就是明白我们在这里所教导你们的真理。你把神的计划祷告出来，神很有可能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就是为着以后他为你预备的那些事情预备你。阿门。为了以后他为你预备，让你去做的。参入的那些公司来预备你，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当时连这些压力也应付不了啊，要他的妈妈过去陪读啊，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他又面临类似这种问题、这种困难、这种挑战。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说过的，当你祷告，神带领你，最好就是跟着他走。你不要就是过分的维护你的孩子，你要预备他们啊，好让以后他们踏入社会工作。教会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去读理工学院，同样的问题啊，做作业，集体作业哈，整个组其他人都做得越少越好的那种。所以我又问她这个小姐妹，我说你怎么办？她说别人不做，我做了。所以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是在撒种，你知道吗？这两个故事，分别这两个故事，我跟你讲的就是他们是在撒种。他们的同学不愿意做这么多，在一个作业、集体作业这种项目，因为第一年呢，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嘛，而他的同学没有像他这样贡献呢，没有参与这么多了。第二年的时候呢，他的同学跟他说：“既然第一年既然第一年你做的比较多，现在第二年你不用做了。可是感谢主，还好这个姐妹她说没事了，她也继续帮忙继续做，还好她这样做，因为在理工学院整组人呢，他们是有给同学评估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扣她分数，因为好歹她有参与到，她也有贡献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所以长久来讲，你如果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呢，生活能力很强的人，你更有优势。所以不要过分的保护你的孩子。以前有一些统计啊，他们呢说这些读书很聪明啊，但是来到实际情况呢，他们不懂得怎样变通啊。所以呢，人生我们的生活能力要很强，善于变通，懂得怎样跟人相。处啊，然后就可以在各种情况困境中也懂得怎样去战胜的克服了。所以做父母的不要过分去保护你孩子，说哎呀不公平啊，在这个组里面呢，其他同学他们都不做，只有留下我的孩子一个人做，你就让他们去撒种好了，不要过分的去保护他们。因为呢，如果一个人生活能力很强呢，总是有优势的。而且呢，这些孩子，如果你过分的宠他们呢，以后你们不在，父母不在了，他们没有父母在他们的身边保护他们了，怎么办呢？只有神呢，只有神关照他们了，是不是？Amen。所以不要觉得说我读书很棒就行了，不需要其他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读书很聪明啊，你更加要所谓的担心啊。因为在生活中啊，他们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克服的，就好像刚才我跟你分享这个男孩的故事，以前他读书的时候，还有这个女孩，他们在学校面对这些同学不愿意做的，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一组同学，他们不愿意努力给出他们的贡献，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影响我对人们说一些话的，有一个人呢，他几乎啊上当了。被敲诈了，几乎啊陷入一个很大的诈骗局啊！有一天早上呢，不知道为什么呢，神的恩典的影响我问他一个问题，我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呢才发现呢，哇，救了他，没有陷入到这个很大的诈骗局啊！所以有时候神的恩典影响我，跟人们说一些话，或者说简单问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说哦，只是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神的恩典在影响我去问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些话。因为这句话，因为这个问题呢，他们就免了陷入，是很大的一个诈骗局，不是那些小小的，是很大的诈骗局。所以呢，在我面前不要呀。啊，谦卑在神的面前，也谦卑在人的面前。阿门。如果神可以用我，可能神会用我来救你一命，知道吗？救你免陷入骗局。阿门。所以第一个那个男孩的故事还没有完呢，现在他在面临这种挑战，自己一个人做作业，努力的做作业， 我想跟他说，你告诉这些洋人同学，跟他们说，没事，你们去玩吧，我能够做的，我先做掉啊，我努力，我先做掉，你们要玩就去玩了、哦。这样子呢，我们付出，我们给予，还有可能会赢得别人的心哦。不要埋怨说，哎呀，不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啊！不要埋怨说不公平啊，这个世界，这个现实社会，这个现实世界说什么公平的，对不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说什么公平的？有什么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啊哈，你越成功，你越要提醒自己要谦卑下来，该怎么做呢？有一个传道人呢、啊，西方有一个传道人。他的事工很成功的时候，他回到以前呢，他记得他怎么样被崛起的，他记得以前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回到以前他曾经住过的那些比较简陋的酒店，你知道吗？就是提醒自己他是从何崛起的。所以是神的计划了，让这个弟兄啊去到荷兰。还记得第三个故事，那个钥匙的三部分，上个礼拜的给你看的这个图片吗？这个弟兄钥匙的三部分，三间公司。第一间公司呢是神带领他的，肯定是被主带领的，但是在那里呢他遇到很不愉快的环境。然后第二家公司呢也是主带领的，同样的也是非常艰难的环境。第一间第二间都是神带领他预备他，为着第三间公司来预备他的。他在第二间公司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公司有经历重组嘛，神呢既然带领他去那边、啊、神就早就已经预见这间公司会有一些重组的情况。重组过后呢，他的老板呢被别的国家外国的一个公司、哦、被挖掘过去。可是他的老板呢在离开之前呢告诉他说他可以当上首席财务官呢。但是最后呢故事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他并没有升职了做首席财务官了，他们乃是升了另外一个女士的，升了她的职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嘛，那个公司高层那种管理人员呢，他们有女性人数的那种配额了，所以结果他没有被升职了。我说怎么办？如果是神带领你去那边，你就先留在那里嘛。所以在第二间公司呢，神一直预备他，预备他。在第一间公司那里的时候呢，神预备他进入第二间。第二间公司的时候呢，神也预备他，为着第三间公司预备他，不断的被神预备，不断的被神预备，一直带领他前进，前进，前进。阿门。阿们嘛，所以人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位，那又怎样？如果他们没有神的智慧，而且他们不懂得融入，是不是？不懂得怎样应付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哦、就如以上我跟你分享的那种情况。阿们。所以给咯，给出去，给嘛，给予嘛。我常说的，让你的老板给他有体面嘛。可能他不仅没有升你的职，还可能降了你的职。可是呢，那个原则就是总是让你的老板有体面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啦。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啊、如果你的孩子、啊、读书很聪明的、啊、你要很小心。他可能读书很聪明，但是出去、啊、不懂得怎样应付、啊、不懂得怎样应付他的老板，不懂得应付一个组里面的他的其他的同学、啊、那些学习群、啊、他不懂得怎样应付，不懂得怎样跟人相处。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分享这个？其实这个是跟我刚刚给你看的那个经文呢，是跟十一奉献，是跟奉献的经文有关系的，是关于给予，是关于领受的，是关于种与受的。阿们，赞美主，阿们。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在恩典和知识上加增并成长。这里的知识是指经历过来的知识，从经历而得的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些经文，我们再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看新英语译本，这里彼得劝他们呢，劝勉你们见证，要见证。还有在新生活版说，自己现在所经历的实在是神恩典的一部分，你们要在这恩典中站稳。所以在这里彼得是在告诉弟兄姐妹啊，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神带领他们去做一些他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对你们来讲也是一样的。神给你们一些点子，给你们恩典去做某一些事情，那么你们就要去见证神的恩典，不仅要 在他的恩典中站立，你们也要去见证神的恩典。就如我跟你分享的那个钥匙的三部分，那个人、哦、即便在几间公司都经历非常困难的环境，可是他没有辞职，他没有放弃，你知道吗？他继续的留在那里。留在那里意味什么呢？留在那里意味着他在神的恩典中站稳。 Amen。 因为如果你离开，你辞职，你就没有继续留在神的恩典中了嘛，对吧？即便多困难，你都留在那里，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稳。 Amen。 哈利路亚。并且有机会的时候呢，还见证神的恩典呢。 Amen。 感谢主、啊、所以呢，越艰难呢，越要留在那里呀。 Amen。 感谢神，在这恩典中站稳呢。 Amen。哪里有神的恩典，有天父的恩典，就有他从他而来的能力、啊、去在他的恩典中站稳、啊、知识加添，恩典也会倍增的。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新新定本。愿恩典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常备的加给你们。那比如说信心是从听到基督的话语而来的，对不对？这个实实在在的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听到基督的话语而来的。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有这方面的知识，你可能有神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话语的知识，可是呢，你未必会把他的话语执行出来。但是在这里，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的知识呢，是指你经历过来的，你真的是认识的。阿们。那比如说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到，我们说方言是把奥秘说出来，我们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当我说方言，我就是在祷奥秘，我在祷奥秘，所以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那这里的知识就是确定的知识。阿们。当这些知识临到我们呢，信心就会临到我们。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呢，这个恩典也可以常备给我们的。那比如说拯救的恩典，可能我们有拯救的恩典，但是仅仅这样，你只有拯救的恩典。但是一旦我们懂得怎样去用方言祷告，恩典就会常备的加给我们了，并没有说加给你，是常备。一旦你有拯救的恩典呢，你相信耶稣，对不对？你相信耶稣，你就有拯救的恩典。但是一旦你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了，神的恩典呢又增备给你了。 Amen。 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对神的话语的知识是很重要的。Amen。 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恩典和平安是常备给你的、你可以说这个恩典呢是指数级增长的，这种是指数级的增长。阿们。那因为呢，恩典的平安呢是因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常备给我们的。一个人得救过后，他需要得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再下来，你需要知道在基督里的你的身份的。你越知道的越多呢，神的恩典呢就会指数级的增长了，增备给你了。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你看啊，神下来就是从神来的恩典，然后呢，你有知识话语。那再看这个，那比如说你有这个拯救的恩典，拯救的恩典，然后你又有说方言的恩赐，比如说你又有信徒权柄的恩典。很多教会他们不懂得关于信徒权柄，他们也不懂得怎样去教导，因为他们不懂嘛，怎样去教导嘛，信徒的权柄呢？那你有这些各个方面的确定的知识、哦、那么呢，神的恩典就会指数级的增备给你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中文标准译本。我们也借着他，这里说因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首先呢，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恩典，比如说我们怎样进入到拯救的恩典呢，是借着信。阿们。那我告诉你就是关于医治了嘛，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已经救了我们，他也已经医治了我们，我们已经得医治了。但是领受医治有好多方法的嘛，好多方式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住，论到医治呢，耶稣已经医治了我们了。这里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这个是保罗在第三个宣教旅程写的，这个是耶稣死里复活多少年过后，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借着他因信进入这个恩典的，所以我们需要凭信进入恩典。那比如说圣灵充满，你也是要因着信来进入，得到这个圣灵充满， 满了这个恩典。关于信徒的权柄，关于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魔鬼、捆绑魔鬼，还有差派天使呢，也是因着信。关于圣灵的这个引导呢，这些都是因着信进入到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恩典的。保罗是在第三个宣教旅程写这个的，因为他打算去探访他们嘛。这个是在他被逮捕之前，他遇到海难，记得吗？他在海上14天遇到海难，他写这个大概就是耶稣死里复活20年过后了啊。耶稣死里复活已经20年了，他才写这个。他说我们要因着信啊，我们是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信进入神恩典，因着信领受神恩典。所以我们有知识，我们也明白了，明白我们对仇敌、我们对撒旦是有权柄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用耶稣之名的这个恩典了。Amen。 我们也明白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右边的，这个是一个带权柄的位置。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位置。Amen。 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恩典呢，我们知道神的无条件的他的恩典、他的恩宠是在我们的身上的，无条件的他的能力。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记得这个恩典呢，是通过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对他们的这个认识和知识呢，曾被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教导有关于这些各个方面呢，又怎样进入到这些恩典呢？但是这不意味他们没有跟随圣灵的引导了，在甚至可能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某一些人他们也有可能跟随了圣灵的引导。那所以再回到这个图表，这一回呢，我另外又注意到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他复活后嘛，不是在他的门徒面前，对不对？40天在地上，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先留在那里，直到你得到父的应许哦，得到父的应许，你才有出去传福音啊。”最近，如果你有读到报章啊，在报章上有一个君士坦丁的照片呢、其实他是一个第一个基督徒的王帝啊，君士坦丁。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变得败坏了，因为他们不能够为政府打工。你如果你要为政府打工可以，你先要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很多假冒的基督徒去做政府工嘛。所以呢，教会是充满这种人的。在那个时候呢，君士坦丁的那个时代呢，教会呢陷入到黑暗的时代。所以是马丁路德啊，把这个复兴带来的。他偷了一本圣经，然后他读到圣经里面写到，哦，原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呢，福音复兴的开始了。福音的复兴是关于传福音的，这些都是跟救恩有关的。下一个复兴就是五旬的，五旬派的五旬复兴。这个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耶稣跟门徒说的话是一样的。耶稣告诉他们说，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直到你领受得到父的应许，也就是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受圣灵洗或者说被圣灵充满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恩赐，你必须要领受这个恩赐的。阿们。所以以前那些传统的威里斯的他们的宗派是从那个福音复兴而出的。阿们。那些威里斯啦、浸信会啦，这些都是从这个福音复兴而出的。在这个过后呢，就是五旬的复兴。但是如果我们不拥护这些呢，我们是不能够前进的。一直到这个图表的最后那边看到那个中间是那个灵恩是吧，灵恩是关于那些圣灵的恩赐，然后之前是那个医治的，然后就有信心的话语。阿们。Yeah, 信心的话语，那个如果被圣灵带领啊，还有医治的，还有新圣之道，也是出自于这个信心话语的复兴。灵与魂与体，灵魂体呢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信心定本，人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看呢，如果没有信心，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某个方面的，你知道某个方面的神的知识，某个方面的神的话语的知识。这里并没有说人没有恩典，因为恩典是神的那一方嘛，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让我们去得到的嘛，让我们去得领受的嘛。但是人是需要信心。 Amen。 而信心呢，是从知道神某些方面的他的知识，某些方面的神的话语的知识而来的。人没有信心 心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且信他赏赐呢殷勤寻求他的人。殷勤寻求他留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从某一个地方离开，只是因为神在带领了。所以有关于神的知识，很多方面的他的知识，一旦我们知道了，恩典就会常备给我们的了。阿门。那比如说有一些教导，他们是反对圣经中的那些财经原则啦、信徒权柄啦、若被圣灵引导啦，他们不同意这些教导的。如果不同意这些教导，他们也不会去教导这一块的真理。那么人们就得不到这方面的神的知识了、神的话语的知识了，也从而不能得到这个恩典呢？是不是呢？祷告也是一样的。阿门。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真理，那么这些方面的这些神话语的知识呢，恩典就不能够常备给我们了，就没有恩典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说过了，如果你跟这个教会以外的人交往啊，如果他们不愿意跟你留在这个教会呢，而且他们是从那些传统教会，他们拒绝这些新生呢，拒绝医治了，拒绝圣灵充满的这些，最好就是小心，最好就是不要跟他走在一起。所以恩典是怎样常备给我们呢？就是借着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知识。那比如说我们给病人按手，是不是病人按手，或者说你的孩子生病，你有没有给他们按手呢？你的孩子生病有没有给他们按手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你应该会这样做，对吧？所以你看呢，有六个关键知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就是天父是谁，第二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第三我们在基督里是谁，第四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第五就是圣灵借着我们在做什么。圣灵借着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要知道圣灵借着我们在做什么。阿们。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基督能够做什么。阿们，哈利利亚。那我跟你分享这个啊，我要警戒一下。你看啊，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祷，耶稣他是我们的辩护，对不对？他坐在父的右边，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右边。但是在圣经里面呢，你不会读到说他为我们祷告，他只是为我们辩护。希伯来书说他为那些失散的人，为失散的人代求，因为世上的人不能够为自己祷嘛。圣灵啊，圣灵不会为我们祷告，圣灵只会帮助我们去祷告。如果你不祷告呢，圣灵不能为你祷告的，圣灵不会为你祷告的。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些信息说天父耶稣圣灵为你祷告，这个是错误的。那约翰一书二章，对吧，说到耶稣是我们的辩护者，是不是他辩护辩护。阿们。因为人们以为说，哦，耶稣辩护，以为说耶稣为我们祷告，不，他辩护。因为你看到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对不对？我们自己要祷嘛，我们自己要跟天父说话嘛，对不对？他为我们辩护，对，不错，但是我们自己要祷告的呀。阿们。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说他为不信的代求。那如果我们恳求，我们恳求就好像耶稣在恳求，但是你不可以说天父耶稣和圣灵为你祷告，你不可以这样说的。阿们。下来我们看呢，在恩典和知识上成长啊。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里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要成长，你要在知识恩典上成长呢。那你看之前那个经文，彼得说你要对天父和主耶稣有知识，那么恩典和平安才会成备给你们。然后在这里第三章十八节他说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就是成长了嘛，对不对？ Amen。 比如说我们为你祷告，哦，很好啊，感谢神，你得了一份工作哈，你得了一份工作，你有神恩典，因为神带领你给你这份工作，肯定有恩典让你留在那边工作的吧，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要问神你该怎么做了吗，对不对？阿们。因为现在我是教导这方面的，所以呢我纯粹是从这些经文教导你们呢。我知道当中有些人可能在打算辞职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无论神带领你去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带领你去一间学校读书做学生呢，就肯定会有神的恩典，肯定有神的恩典的。阿们，哈利路亚。无论多困难了，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了，要提醒自己，再三提醒自己，一定有神恩典帮助你去应付了。你不可能一点小事，甚至不是小事，大事 不可能因着小事大事而辞职的，可以是大事，但是又怎样？因为神带领你去那边，就肯定有他的恩典帮助你留在那里的吗？是不是呢？对不对？你看看这里的知识啊，在这经文中讲的这个知识，这里的知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认知性的知识。那么什么叫做认知性的知识呢？我给你一个定义哦，什么叫做认知性的知识？我再讲一遍，这里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的这个知识，指的就是认知性的知识。我给你这个定义，什么叫做认知性的知识？那认知性的知识通常就是指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知识。那比如说你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你会想的嘛，你会分析问题，然后你会讲要去解决问题，是不是？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没问题了，如果你做错一个决定了就惨了，是不是？那所以这个认知性的知识通常就是指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知识。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些知识上成长的，不是正被给你，乃是成长，你越来越成长，在认知性的知识上你可以成长。阿们，你下一次又遇到一些问题，你又成长了，认知性知识成长了。所以我说我们要谦卑自己了，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认为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可能你的观点你认为这是对的，对的其实是错的，所以我们总要谦卑在人的面前。有时候人会告诉我们，指出来给我们看，那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会恢复，是不是？那这个是绝对的实际的神话的知识。但是比如说生活中我们有些情况，有些时候我们会要解决问题，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的嘛，在家里啊，在公司啦，在哪里都好了哈。那么在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学到东西啊！这种叫做认知性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在这种认知性的知识上成长，可以成长。阿门，哈利路亚。这个不是书本的知识，不是书本可以给你的知识，书本给你的知识是确定的知识，书本的知识你很棒了哈，可能100%，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懂得怎样解决，你不懂得怎样去解决问题，你就没有认知性的知识了呀，阿们，那又怎样呢？可是彼得说，我们可以在恩典和这个认知性的知识上成长。那再继续看呢，认知性的知识通常只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知识，比如说在感知了、推理了、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阿们。所以父母啊，做父母的不要说，哎呀，我不要我的孩子这么辛苦了，很不公平，他们这样对待他。不，就让他去成长，让他在认知性的知识上成长，让他去懂得怎样去解决，让他去学习怎样去面对，怎样去面临，怎样去，因为这些是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阿们，阿们。因为真的有时候呢，孩子出去学习也好了，上班也好，可能会有同组的组员是没有像他们那样的勤奋，那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们孩子也要需要学习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问题，打个比方啊，他们可以学习怎样跟教授坦白，说什么什么，这些也是认知性的知识。他成长嘛，他懂得怎样去找人谈，他懂得怎样去为自己来辩护，是不是？是不是？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如果在一个部门里面有一些不是很公道的事情了，就是种种各种情况、各种情形，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认知性知识，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咯。我们经历过来，我们经历怎样应付啊这种同事或者这种同学啊，甚至这种老板，是不是？我们懂得怎样啊，在公司里面，如果你要生存下去，你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不是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了、啊，但是你也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比如说在公司里面，那所以我们的孩子以后他们长大，他们出去社会上班，他们要懂得怎样去解决。对不对啊？在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情况是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你要怎样去留在那里的同时，因为神带领你去到那个公司上班，要留在那里的同时又要懂得怎样去处理这些各个方面的问题，面临不同的情况去应付啊，不同的部门的他们的老板啊、员工啊，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认知性的知识，对不对？所以总之在外面呢，在外面上班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出现，是不是？ Amen， 哈利路亚，阿们嘛，感谢神。所以怎么办？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事情，其实 在一间公司里面的部门与部门之间发生一些冲突，然后你在某一个部门，可能有些事情是完全跟你无关的啊，你也要懂得怎样去处理，是不是？是什么都不做吗？还是做你可以做的？是不是？这些都是需要智慧。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呢，你做多了，你的同事可以是你自己部门的或者其他部门的同事，可能会说你害他，你陷害他，你给他惹麻烦，是不是？啊，你制造问题啊，你制造大问题。可是你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上司，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你的上司会受苦。所以，如果你要升职，你要保护你的老板的利益，是不是的？你不要只是想自己的利益，你可能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你可能很有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了。但是你不可以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利益而不去保护你的上司。总之讲的就是，你看到我们的讲的这个给予和领受的这个原则，终于说不只是限制于财经这个领域的。啊，以上跟你分享的这些实际情况，这些也是关于给予，啊，关于给予，关于领受的，是不是？不只是老想自己，不只是自我，对不对？对不对？阿门吗？哈利路亚，感谢天父，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彼得说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经文呢、啊？彼得说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或者说成长，认知性知识。那比如说，你面临一个问题，你会推理的，对不对？你会想嘛？所以有些情况不是这么的容易，不是这么的清楚，怎么办呢？你要学习怎样去聆听你的灵哦，你要聆听你的灵的，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来跟我讲，我一定会开口咯，是不是？阿门。我曾经对一个人说，你不要保持安静啊，你最好就是提醒啊。是一个大公司，他在一个大公司上班，跟我讲他公司里面的情况。我跟他说，你最好不要闭口不言了，你要去提醒，你要去警戒那个老板呢。那个人有没有照我所说的去做呢？有啊，两个部门的事情了，其实也跟他无关了。其实你认为他有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没有，而且最后他还离开了那个公司了呢。可是呢，他参与到这个给予和领受的原则了，神后来也通过其他的方式赏赐他了，赏赐他了，所以你的眼目要放在神那里，只有他才是你的赏赐者，阿门吗？感谢神。总之就是在老板面前，在公司里面，就是让他有体面嘛，阿门。啊，因为你不知道，谁知道？我当时向他提的这个建议哦，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当然呢，也会冒一点险啦。比如说，如果你告诉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在老板背后暗地里做的是什么，也会冒险的，对吧？有可能你自己也会丢失了这份工作。所以呢，这里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在这些认知性的知识上成长嘛，阿门。所以呢，恩典是借着知识增备给我们的，信心临到呢，我们就要凭信而行了。那比如说祷告，神给我们能力，对不对？我们祷，我们有神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祷告嘛。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能力就在哪里，对不对？啊，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去做。所以彼得说，要站稳呢，在神恩典中站立得稳呢，不要放弃，乃要继续；不要放弃，乃要继续。阿门。所以那个钥匙的第二部分，就是那个弟兄在第二间公司里面挣扎的非常厉害的啊，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糟糕的，很困难的。但是他仍然留在那里，就是留在他留在那里，意思就是他留在神恩典中，他留在那里，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站稳了，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稳了。阿门。所以这个钥匙的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间公司是神带领他的，第二间公司也是神带领他的。但是我学习到，我知道，我从干线性的教导，我学习到这些知识啊，我就教导他们哦，认知性的知识，我从干线性的教导学到这些，我就教导这里你们弟兄姐妹呢。你以为我从那些联派教会学习吗？不，这些经历就是认知性的知识，认知性的知识就是你祷告以后啊，你还要去解决问题的呀，祷告以后还得解决问题的呀，所以这些认知性知识啊，我也在这些方面成长，所以我从他那里学习，对不对？我们就应用嘛，应用在人们的身上，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你们的身上，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阿门。因为如果对他是用得上的，派得上用场，那么对我们来讲也不例外，也不应该例外的。 哈利路亚，感谢神，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对呀、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么的压力的，因为他公司面临重组嘛，在那个时候。可是我对他说，那个是第二间公司了，我就说，哎呀，没事的了，将会没事的了。如果他说，哎呀，很怕，不敢说，如果我错怎么办？如果我只是顾我自己啊，我就不会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什么都不会说了。但是如果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的益处，为了可以帮助一些人，他可以在那间公司挨扛过去啊，度过啊，我就说了，阿门嘛，感谢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自己保留信息不跟人分享呢是没有益处的，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在这些认知性的知识上成长。怎么成长啊？我们通过祷告。那比如说，我们祷告，然后看到一扇门，然后我们走向那扇门，让门那个门为你打开，然后你走进去，对不对？我们也凭信心大胆地踏出去啊！在这些知识上，我们成长了咯。那你越走越发现，哇，越对，越走越知道越对，对不对？你经历了这么多，你经历了风暴哈、啊，你肯定呢得到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就是彼得所谓的，彼得所说的。在这些恩典和知识上成长了，再看呢，这个认知性的知识，通常指的，就是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知识，比如在感知、推理、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学习和处理我们周围世界的信息。阿门。每次有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你不会解决。也就是说，你人生会失败，因为遇到问题你又不懂得怎样解决。所以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无论你在学校考很漂亮的，全 A 很漂亮的，哼，很优秀的，但是你出去社会，你上班，哼，每一个你遇到的问题啊，你都不懂得怎样解决，每一个你遇到的困难，你都不知道怎样处理，是不是？那你就没有这种认知性的知识了吗？那么你头脑多聪明都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恩典里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的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新译本说的。所以，我儿啊，他说，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啊。阿门。所以回到这个钥匙的三部分，第一间公司，第二间公司，第一间公司留在哪里？第二间公司又留在哪里？第三间公司，哇，超自然的恩宠在他的身上。所以恩典呢，是从神的知识而来的，是对神还有主耶稣基督的他们的认识，哈利路亚而有的恩典，成给我们的。阿门。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鼓励提摩太了，要在恩典中刚强起来。我们也一样的。阿门吗？所以你很少听到我说不公平，不公平。你很少听我说这个不公平，那里不公平，是不是？我们在灵里也要刚强起来。阿门。不要一直说不公平，不公平。我跟一个人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平的？所以呢，无论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啊，留在哪里，坚持不懈，站立的稳呢，站立的稳。很多你们很坚持，是的，你们都很坚持留在一个艰难之地。越艰难，很艰难，你们仍然留在那里，所以要存有忍耐啦，等候主来带领你。不要上班六个月过后，你又想辞职，你倒回来了嘛？六个月过后你却辞职，你要相信是天父带领你进入那个地方的。然后呢，一切也都会为着你的益处，阿门嘛？也相信了，与此同时可以相信天父他会带领你进入下一个地方。然后你相信天父他早就已经预见了，他看到现在，他看到未来，他有一个计划，阿门。在这一切的这一切哈，你都会有天父的他的完美的恩典。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是在留在他的旨意中了。那比如说，你从圣经里面你得到知识，你知道圣经说什么，但是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可是你不去做有什么用，对不对？啊吗？比如说，我们来教会，我们做礼拜，我们祷告，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阿门。然后无论付多少代价，都顺服神，顺服神，肯定的，他会赏赐你的，他会赏赐你的。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感谢主，好。